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对红二代商人任志强质疑官媒姓党口诛笔伐，国家网信办关闭其微博、腾讯账号之后，中纪委网站于3月1号发表题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容忍采纳政臣魏征忠言逆耳的故事，强调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海外华文媒体《明镜邮报》认为，这是中纪委对中共宣传部门借任志强事件诋毁中纪委负责人、抵制中纪委巡视所做出的反制之举。《明镜邮报》还报道说，有中央领导发话训令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停止处理任志强的程序。中宣部大肆渲染官媒姓党，果真是对习近平的高级黑吗？在左倾口号不断出笼、个人崇拜日新月异之际，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还能听得下不同意见、不同思想的表达与妄议中央的分界线又在哪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在演播室里通过我们的现场节目参加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海涛。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这个报道呢，首先是通过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邮报来报道出来的，你认为中纪委网站的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含义在里边？
那当然有含义，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任志强这个事情之所以出现，是它的根本的背景就是这个19大很快要召开了，各方面的人事的征途战已经开始了。按照中共的传统来讲，每一次大会召开之前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每一个人的位置的安排，所以各方势力就开始出手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中纪委和中心部之间的关系只是他们多层角力的一层关系而已，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更多的一个层面。那么但是中纪委这篇文章出了以后，确实像明镜邮报所报道的那样基本上对任志强的这个批判就暂时停止了。那么西城区委呢也暂时停止了这个运作的一个原因呢，要对这个任志强处理这个陈实。也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当时候的这个消息，我就记者说是从中心部和中纪委同时得到。也就是说呢，中纪委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中心部呢进行了这个巡视，不仅仅是查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谈不上查处，因为中心部的几位主要领导的涉嫌贪污腐化问题、涉嫌这个渎职的问题、涉嫌进入到周永康和令计划的这个集团的问题，已经传言很久，很多其实是事实。而是说现在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宣传，或者是把这些现在还在台上的领导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戴向龙的女婿戴向龙用诱骗的手段把自己的女婿从香港骗回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拆封进入中国大陆以后呢，在中纪委的审查的时候他泄露这个透露了很多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最高的负责这个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文三的儿子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真的，那当然要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司法审理过程这种才会知道。但是这个对刘文三在现在的这个跟周永康关系很密切的宣传部长刘铁宝很显然是不利的，甚至还包括其他主要的几位这个在台上领导，也包括退休的中央电视台的前台长赵华颖等等等等。 啊，那么他们啊就当着另一个人常规的进行这个反击，那么任志强这个事情呢就成为反制这个中纪委反制这个王岐山的很重要的一个力量，而且呢这个里面也利用了这个习和王之间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复杂的关系啊，也团这样要利用这个事情呢来报这个一定之仇啊，因为呢所以呢就各方势力呢开始混战啊，那么。啊，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中纪委这个文章发出来，那么马上就给这个任志强事情啊一个灭火，这个灭火呢就等于显示出来了王岐山的啊在中共新的政治声张中间的啊特别的这个地位啊，也就是说，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啊，那你什么西城区委，什么北京市委啊，你什么宣传部啊，他要查起来，那除非你把王岐山干掉，否则的话他是有很有力量来修理你的，所以现在任志强的事情基本上就按照《民进邮报》的报道。啊，大概不得了之。其实也不是《民进邮报》的报道，上一期的张军生他已就是张立凡先生已经非常准确的预计到了这个任志强事情这种不得了之，因为这个事情一旦真正掀开，那中共所有的事情这种就不可收拾。所以中共还是一个有节制的这个权力斗争。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个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是九大之前围绕权力斗争的这个这趟这个斗角的一种斗争呢，啊，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刚刚开始。
好的，张立凡先生，刚才何先生也谈到，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你就曾预言说，有关任志强这个争论呢，有可能不了了之。你认为现在这个事件会不了了之吗？中纪委这篇文章的刊登是不是表现出来中共两种政治势力的这种之间的斗争已经非常的明显化？
上次是我们都谈到了，其实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这种博弈啊，我想不会停止，所以毕竟这个对于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来讲，现在这个开始的这场博弈可能一直都会持续下去，所以那个我觉得由现在我们看啊，这一次呢，除了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是六年前的文章，是篇旧文章，只不过呢他把它翻出来重新这个赋予新的含义了，那么当然他也引用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些的观点，这个就像文革中打雨露仗一样，哎，大家都引毛主席语录，然后呢你引一段我引一段，然后呢就比看谁的这个解读更权威，那么最后其实这个受害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因为这个拿毛泽东的话去打毛泽东的耳光，这种做法实际上在这个中共历史上是传承有致，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一套东西啊，包括我们后来看这个《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哎，这个也是讲了和这个中纪委网站这个类似的观点，然后甚至你看这个政协主席俞正声，他在政协的这个发言上也讲了要讲真话。甚至于连这个最高领导人在政协委员的这个讨论，跟工商界的这个政协委员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讲真话的问题。那么到底这个讲真话是他们的需要呢，还是他们的不需要呢？还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有时候你可以讲点真话，有时候又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完全是凭着政治需要在解释。对，我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得讲，哎，我不需要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就给我住嘴。那么现在正好这个形势就是说两会面临这么一个两会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就是哎，两会是一个必须要表现出开放言论姿态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那个正好就被用来作为一个反击的工具，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搬出了领导人这个提倡言论自由的一些话，那么对这个对手就形成打击。所以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过完这个两会会怎么样，因为现在我们看这次两会的情况来看啊， 没有像过去预期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因为两会前这个言论的这个尺度非常紧，这个舆论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张，大家都认为两会不会说什么了。哎，没想到就是两会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些人现在开始不断的发声，因为什么呢？大家都受够了。
嗯
啊，我上次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任志强事件之所以出现，实际上是体制内长期蓄积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大家都受够了。所以呢，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会的这个批评的闸门虽然也还受限，比如说一位委员他就抱怨，他说他的言论在这个微信上就作为这个违法言论就给屏蔽了。那么这种就是我们就看出来啊，这种博弈在体制内在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涉及的很多个层面，一个是高层的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人事安排所进行的这种上位的这种这个争夺战，再有呢就是说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现在的这种管控方式所表达的他们的不满，和包括比如像吴敬琏先生这样体制内资深的专家，他都认为再这么下去，再不改革，这个体制要完蛋。所以呢，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担忧，这种担忧是最归根结底是对这个现行体制缺乏信心，而且觉得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谢谢。
是，海涛，关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官媒姓党呢，也有很多的解读。有一种说法就是习近平担心现在中共的宣传部门一些官媒不在党中央，不在他自己的管控之下，所以才提出来官媒要姓党，也就是说要一切要听从我的这种调遣。还有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王亚飞的一篇文章，他就明显的指出要警惕有人利用任志强的事件来反党，请你给介绍一下大家这些不同的解读。
从这个任志强他一开始说了这番微博话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一种就是批任志强的，就是这是反党，你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讲话，党媒媒体信党，你居然敢唱反调。还有一批人马呢，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派，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这个应该允许这个老百姓作为一个普通网民也好，作为一个党员也好，应该允许他说话。那么王亚飞先生的这篇文章呢很有意思，因为王亚飞他本人也是一个政协委员或者是一个人大代表，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他是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你们就是所谓左派批任志强不同意习近平的讲话，说他是这个反党，那么我现在认为你们压制习近平，你们压制任志强，压制任志强后面所说的这个，比方说的是王岐山对他的支持，你们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党。那么现在就是看习近平到底是认为这两种反党哪种是真正的反党。这么现在看来，就是显然就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后者。他一开始认同前者，那么他现在显然是认同了后者。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基本上从这个现在批这个任志强的声音越来越下的、越来越减弱的情况下呢，看出来对习近平的这种思想是站在了后面这一方。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广东的齐先生，齐先生您好。广东齐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好，我们接下来试一下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好，现在看来我们这个电话线路有一点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电话打进来。张立凡先生，刚才海涛也谈到了一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共在意识形态、在宣传部门确实是信号频多，而且散发出各种非常混乱的信号。你认为现在这对中共高层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折射？
一个政出多门的时代，就是说，自从 十八大以后啊，这个开始了小组治国，实际上这种政通多门的这个状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希望集中权力，然后呢，他把原有的属于各常委或者是有各分工的这些个权力都集中到自己这边来。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就是说他集中权力以后，实际上他的在运用权力方面他并不得力啊。那么因为这个包括宣传这个问题，刚才这个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姓党的意思啊，是不是还包括具体的姓，就是说是也有的网友就说这个是不是今后就不姓刘了，那么或者说呢今后就这个会姓习了。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但是呢至少我觉得像央视作为这个中南海的后宫，他这一次他的效忠来看，他们就是实际上表明的就是他们今后要姓习啊，所以他要请您检阅。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就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主管意识形态的这个官员啊，他的这个处境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他和他的家族呢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的棘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又面临一个这个未来的十九大的布局，所以我想可能这一次的博弈确实是围绕着这些个问题在展开。那么当然可能各有各的目标，从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想从此就接管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宣传对文宣这一块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它就会制造一些混乱啊。这种混乱我们其实看呢，其实这个来源主要是来自这个管理互联网的部门，所以这一次您注意啊，这个所有发表这个批判我任志强的文章都不是那些传统官媒发的，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啊这个发表的，因为后面的这个总指挥实际上是这个网信办。所以呢这次可能我觉得在这次的博弈中损失最惨重的其实是网信办这个系统，就是他们本来包括像天龙网这样的属于北京市委的这些个，它也是属于网宣系统下的宣传部门，所以这次呢他们是全面出击，但是呢我这场博弈下来他们输得最惨。那么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呢确实啊从这个目前你看对任志强的这个微博账户的这个封杀，然后同时又封杀了很多声援任志强的大 V，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实际上网信办在这场这个这场这个炮轰战中起的是一个主角的作用。那么这个情况他们会不会在后来受到进一步的清算，因为现在也有人指他们这个做法才是反党，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信办迈出了非常危险的一步，我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目前呢在互联网上都在流传着一些所谓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致习近平同志的一封信，信当中列举了习近平他三年以前就任以来所犯下的所谓的种种的错误，并且很明显的要求他辞职下台。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或者这封公开信？第一，它的真实性如何？第二，它是否反映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情绪？
首先它反映了这个情绪。第二个，当然就这个信本身来讲呢，就是你没办法确定它的这个真实性，因为以党还党、以党治党、以党的这种口号、以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来去启动某一些政治变革，从来都是这个中共体制内的人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 啊，也许是一个艺人是行为，也许是一个极端行为，但他整个采取的这种语音的方式啊，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可以接受的这种方式啊。而这种方式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流传，就是反映了现在有一种情势，这种情势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走的这种极左路线的这种不满啊，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啊所引起的侵犯了一部分官僚阶层的啊这个不满啊，在这个习近平啊破坏和伤害这个商人的这种扶起暴力的这种途径的不满，所以它的层次实际上是很多的。那么习近平确实也筹划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也许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老百姓也是很不高兴的，你们应该去反他但是呢，习近平同时在这个反对贪污腐化的时候，又这个喜欢这个个人崇拜啊，喜欢呢这个别人带到青牛拍马啊，这种青牛拍马，比如说我们都经常讲是高级黑啊，就是把习近平完全塑造成为了一个毛泽东第二，把习近平的作为塑造成为一个文革又要重新来了。把习近平所有成为一个新的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习近平不可能把中国再回到文革的时代，习近平也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毛泽东第二，习近平也不可能真实的啊，或者是非常困难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你看看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表演，所有的对他的吹捧，都变成了一个笑话，每个人都是在嘲笑他，每个人都在讽刺他。啊，但是这一种高级黑的出现，把它塑造成一个人民公敌的一个出现，在矛盾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配合了这场演出啊。他上什么井冈山呢？他开什么古厅会议啊？对吧？他去遵义开什么会啊？他平常讲的这些话，就是给了这些政治的马屁精们，给了这些想啊这个附在他的保护、附在他的提升的人啊一个暗示。啊，你承办我啊，你走极左的路线啊，你是会得到提升的啊，你是会得到保护的，所以各方面就想尽办法的啊，去迎合他，去吹捧他。你看这个时候，高级黑手政治上的更高的玩家就开始出现了，哎，他就干脆把你习近平抬到一个极致啊，让大家感觉到文革就要来了，让你习近平就变成了一个好像要搞一个独裁者。习近平能够搞成一个独裁者吗？在现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他也多大的程度上他在受制于体制，他没有这个体制在他的支撑，习近平什么都不是，对吧？一个独裁者是他必须要把体制彻底毁掉，他必须是不按照规矩办事，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习近平现在的状况是他不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被批判成独裁者啊。这个一方面我前面讲了是他自己的一个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讲是其他政治玩家把他玩弄进去了啊，把他自己给套进去了。所以习近平现在其实局势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所有对他的不满的人，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集结起来啊，就会支持啊某一种啊可能性的政治变化。我们知道了，就是重庆事情之所以后来发生，就是因为在重庆唱在最高的唱红打黑的时候，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已经就发出了很多警报，就很多人就开始担心重庆是不是意味着文革的又一次来临，对吧？现在这种担心、这种担忧、这种批评，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当时号在补写的这种担忧。那么这样的话，使这个习近平呢，就处境呢，定的是前所未有的啊这个危险。表面上看好像他的权力很多啊，怎么这个小组那个小组，我就是说这不是胡扯吗？如果你真正有权力的话，你不是有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吗？你还要当办公室主任、当全大室主任、当保卫科长干什么呢？就说明他是没有权力的。所以这种东西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个纸老虎。这个体制给你权力就有权力，有一天体制把你吃掉，你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来信也好，所谓任志强也好，就是各种势力去利用这个事情，这种打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啊，打你习近平，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变革有某种机会，而且贪官们就觉得，哎呀，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台上，那我们继续可以贪。那商人们说，没有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时候，我们生意做得挺好。那知识分子就说，哎呀，以前这个胡锦涛或者江泽民时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呢，至少不像你今天这样搞得暗无天日啊，搞得人们根本一个所谓的在网上发一个微博发几条这种话都发不出来，对吧？不仅任志强啊，还有文静啊，还有一大批人，对吧？我当然是从来不看微博，但是我也不在这个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个习近平不满啊，这个商人对习近平普遍不满，官僚对习近平普遍不满，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没有一个这个领袖达到这么一个高度啊。毛泽东在辅助会议的时候，他的处境也不像习近平这样艰难，所以在习近平的这个围攻其实已经在开始。
好，海涛，我们刚才谈到现在中国不管是舆论阵地还是宣传部门，向这个全国人民向各界发出的信号确实是非常混乱的。你比如讲，我今天看到参加人大会议的西藏代表团，他们每人身上带两个像章，一个是五位中共领导人，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单独的一个头像。
我也看到了。
那么有记者就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代表团解释说这是代表们的个人行为，
自发的，
代表们自发的。
对对对。
另外像网络上流传的嫁人就要嫁习大大这样的人等等这类的东西，就让人感觉到这是个人崇拜，这是极左的思潮又重新开始，可是最高当局似乎又要想制止朝这个方向走。你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或者说政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海外有一位这个作者叫杨飞扬，和平先生大概也知道，他前段时期他就针对这个现象，中国现在政治乱象，他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他就说现在中国这个情况呢，就和文革那时候相比，就是有些地方是就是达不到那个，比方说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权威啦等等，但是有些地方的确已经达到了，比方说压制不同意见的这个权，就是压制不同意见不同意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习近平这个个人崇拜啊，就是一步一步像那个毛泽东那样的就是逼近。但是从这样来分析呢，在某些方面呢，已经中国现在处于一种就是准文革亚文革的这种时代。那么虽然全面比不上全面当时那个文革，那各种各如果按十个指标不可能全比上，那么起码有三四个指标是可以比上。那么所以说他认为现在中国是一种亚文革的时代。我刚才听那个张立凡和和平先生就是这番解读呢，我觉得这个和平先生的解读非常对，他认为现在中国的所有的各种斗争也好，博弈也好，乱象也好，说明正是为了十九大明年召开的十九大来进行一种卡位，那么争这个十九大这个到时候的位置。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种局面，如果这种斗争不争出一个结果，你比方说左派胜或者右派胜，那么如果是就是拥护这个批判任志强这派胜了，那么到十九大他们可能就会多分到一些果实。那么如果就是倒任志强支持任志强这派胜了，那么同样在十九大也会有一种这个成果展现出来。我的问题就是说，不知道现在这种博弈和斗争也好，对这个十九大的这个现在这种明显是意识形态之分，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会不会对明年的十九大产生实质性的这个位置上的影响？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围绕中纪委网站刊文倡导广开言路意味着什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的毛细血管民主，请您继续收听收看。